海内外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讲得胜凯歌。今天我要讲心思的得胜，心思的得胜，请我们来看箴言23章的七节上半节，箴言23章第七节的上半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
好，那是刚刚读的这个经文也可以翻译作一个人心中怎么想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心中怎么想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啊！单单这节经文就让我们知道正确的思想有多么重要。思想是有权势的，根据箴言作者的看法，思想是有创造力的。我们的思想如果能够影响我们的为人，那么正确的想法当然是正确为人的先决条件。那心思会影响人的行动，如果我们渴望成为得胜者，要留意让自己的想法符合神的话语，这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要管理自己的心思，使我们的心思合乎神的旨意。请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6章12节，六章十二节一起读。
主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我们的仇敌他企图透过周详的计划还有巧妙的计谋渗透我们的心思，用策略跟欺骗的手法击败我们。魔鬼是说谎者，主耶稣说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人的心思就是一个战场，魔鬼要攻击人的心思，在人的心思战场上掀起战役。他要在人心思里面塞满各样错谬的思想，使人心思的承载量超出负荷，无法自由且有效的让圣灵掌管并做工。有一个曾经经历许多困难的女士，她信了耶稣。就在她开始读神的话语不久，有一天早上她在浴室里梳头，却突然意识到环绕着她的气氛是一股暧昧又威胁性十足，仿佛有什么不幸的事要发生的不祥预感。对不起，我的喉咙对冷气过敏，所以在冷气房间里面服侍对我是一个挑战。好像有一个不幸的事要发生的不祥预感。他越来越肯定这样的感觉经常跟他形影不离，他就问主说，我经常有的这种感觉是什么？主说邪恶的不祥预感。他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也没听过这种说法。但这事过后不久，他发现箴言15章15节有一句经文说，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那个时候他还才了解到自己生命中大部分的悲情都是来自邪恶，就是来自黑暗的思想，就是仇敌所射的那个思想火箭，还有仇敌所射的那个不祥的感觉。所以他一定要多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拿起圣灵的宝剑起来征战。我也知道有的人他从小就有自杀的想法或其他不好的想法，有时候一个孩子他不懂得起来抵挡这些不对的心思，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坚固的营垒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种自杀性的想法或是一些不好的想法，常常是仇敌所设的那个思想火箭，所以我们一定要起来抵挡他，拒绝他，远离他。那默想神的话是很重要的。威士新旧约字词的注解字典，他把默想这个希腊字做了如下的定义。默想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乎，你默想神的话就是你在乎神的话。默想也有倾听的意思，也有实践的意思，也有喜悦的意思，有履行话语的精神， 默想就是你思想事先考虑等等。还有另外一个资料来源则增加了低声说或者是轻声细语等等的定义。那我们可以轻声朗读神的话，也可以大声宣告神的话。例如我刚刚提到这位常有邪恶的不祥预感的姐妹，我觉得她应该常常宣告一句话，就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不是常常想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宣告诗篇23:6这句话，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好，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宣告神的话，才能够得胜仇敌。还有有的人，他如果身体经常在一个病痛的折磨当中，你知道他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实在活得很不耐烦，盼望快点到主那里去。如果主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应该常常宣告，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主的恩典够用。你要用这样圣经上的想法来抵挡你那个不对的想法。那刚刚我提到的这位经常有不祥预感的姐妹，我觉得如果她常常朗读诗篇121篇，也能够帮助她得胜。所以我们一起来朗读诗篇121篇，好不好？一起来。
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对，所以当不祥的预感来袭的时候，这个姊妹一定要学习用神的话抵挡他，赶逐他。但是你一定要了解，并不会因为基督徒挥动一次圣灵的宝剑，你有一次的宣告，仇敌就会逃得无影无踪，不会的，他会再次来袭。所以基督徒他要继续不断用坚固的信心。好，有时候也许是每一天，他在那里天天宣告，挥动圣灵的宝剑来抵挡仇敌。有一个生病的基督徒，他宣告医治的经文，而且他相信自己就要得医治。可是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却有一股怀疑的想法袭上心头，而遭到中断。一段煎熬之后，他开始觉得很挫折，忽然神就开他的眼目，让他看到那个属灵世界的光景。他看到的情形如下，有一个邪灵正在对他说话，魔鬼正在告诉他说，你是不可能得医治的，即使你宣告神的话也是枉然。而他同时也看到，他每一次在那里宣告神的话，就会有光芒好像利剑一般从他的口中射出，然后他一宣告神的话，那个邪灵就瑟缩后退。所以当神把这样的异象显明给他看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口里不断说出神的话是如此重要。他心里面的确对神的话有信心，所以邪灵才要用这种怀疑的思想火箭来攻击他。所以这种质疑怀疑并不是从神来的。圣经上说，神赐给每一个人一定程度的信心，那我们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神已经把信心摆在我们心里，但是魔鬼呢，用质疑怀疑来攻击我们，想要否定我们的信心。那这种质疑当然是用常常用思想的形式出现，而这些思想是跟神的话敌对的， 所以你持定神的话，宣告神的话非常重要。我们如果认识神的话，就可以在魔鬼向我们说谎的时候，哎，我们就会认出是魔鬼在搞捣蛋。那魔鬼的谎言就是为了窃夺主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死跟复活为我们所买赎的成就的一切宝贵应许。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留意，让自己的心思充满神的话，而不是魔鬼的谎言。请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一章八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请我们再读诗篇第一篇二到三节。诗篇第一篇二到三节，一起来。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的话，而且倾听神的话。我们要很在乎神的话，我们喜欢神的话，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这样我们就会按时候结出生命的果子，凡事顺利，而且道路亨通，成为有福的人，也成为得胜者。所以比方你读到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如果你读到这句话，你很在乎神的话，你就不敢忧虑，因为你知道说，我为明天忧虑就是违背神的律法，而违背律法就是罪。爱主的基督徒不愿意犯罪，所以一定要抵挡忧虑的心思。我们就转个念，改个口说，我不要忧虑，主的恩典够我用的，主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可以运用意志力选择正确的思想方向，去活在主的恩典中，活在圣灵的喜乐中。有个牧师，他站在教会的大厅，有个小男孩跑上前来，他脸上就带着很认真但是困惑的表情，他就上下打量牧师，然后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可以吗？牧师说，你想知道什么？小男孩就很严肃地说，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一直笑。牧师就回答说，嗯，我笑是因为我是一个快乐的人，你不常笑吗？那个小男孩想了一想就说，只有在吃冰激凌的时候。很多大人也跟这个小孩一样，只有在生命很香甜顺利的时候才微笑。但是爱主的基督徒一定要学习靠主常常喜乐，常常笑，好不好？你跟隔壁的人笑一笑。虽然你的嘴巴被口罩封住，但从你的眼睛都看得出来你在笑，对不对？一个人如果不喜乐，常常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免疫系统就会变弱，人就会变得很容易感染疾病或是生病。所以那些常常笑、常常喜乐、积极正面的人，他免疫系统的功能就会达到巅峰状态，达到上帝所预期的效果。所以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快乐喜乐是最好的药，而忧伤会使人生病，忧伤会使人变老。所以保罗劝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而我们常常赞美主，很帮助我们喜乐起来，有力量遵行神的道。请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请大家一起读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一起来。
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
好，这个就像种跟收的原则，我们种的越多，我们收割的时候就收成的越多。所以这里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等于是在告诉我们， 你花时间去思考，去默想，去聆听神的话，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遵照神的话、神的原则去行，你一定会得着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的。神会用粮气多多的粮给你，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有个姊妹多年她上教会做礼拜，她从来没有认真思考她所听见的信息，可以说是左耳进右耳出啊。她每天都读一点圣经，而她却没有思考她所读的经文的意思啊。所以她不是很留心神的话语，不假思索神的话，也不认真遵行神的话，所以她身上的生命就显不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后来神就跟他说，想一想你所想的是什么。他就开始发现自己满脑子都是错误的心思，他发现自己的心思意念简直是一团乱麻。虽然他早已是基督徒，可他没有学会管理自己的心思，而问题重重，终日所想的就是一些没有建设性的事。所以他的思想需要得着拯救。我们的思想怎么样得着拯救？请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我们的思想要得着拯救，必须归回安息，必须归向神。你要把思想转向神，定住在神的身上啊，安静下来，安息在神的同在中，让我们的心思保持平静，我们的灵魂体能够重新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大家花时间操练安静等候神的原因啊。你安静等候神，你的身体安静下来，你去召回你那个游荡的心思，你拒绝忧虑的心思，你脱去污秽的心思，求主的宝血洁净，然后你专注于神，单单想着神自己，哎，直到我们的心思平静安稳，我们才能默默无声地专等候神。你的思想平静安稳，那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就可以把神的智慧、神的启示传递到我们的心思。智慧跟启示先传递到我们的灵里面，然后我们的灵再照亮我们的悟性跟心思意念。圣灵他这样做工，就让我们可以真实地领受神的心意，使我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中，走在这个得胜的道路上。圣灵很渴望光照我们，但我们的心思通常会因为过度忙碌而错过圣灵试图给我们的启示。过度忙碌的心思是反常的，正常的心思并不是空白一片，而是你处于安息的状态，就是正常的心思状态就是安息。我们的心思里面不应该充满想象、担忧、焦虑、恐惧、自怜、嫉妒等诸如此类的事，反之它应该是平稳、安静而沉着。那圣灵会试图光照基督徒的心思，圣灵把从神而来的信息传递给人的灵，那如果这个人的灵跟心思是相通相助的，他就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智慧跟启示。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思是过于忙碌，他就会错失主透过他的灵试图要给他的启示。所以心思平静安稳的人，才能够存温柔的心领受神要栽种在他里面的道。那当一个人他知道神的话语，他却拒绝去遵行，大多是因为他自己的想法在里面作祟。 你知道神说话，不管是他透过他的话语，或是直接在我们里面说话，即使人的头脑认为，哎，神所说的话不合乎逻辑，你知道人实在不应该自行推理、议论或是不予理会。神说话，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我要顺服、付诸行动，而不是一直到那里考量一番。你要知道人的心思喜欢逻辑、秩序和理性，他喜欢处理能够理解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倾向于把事情分门别类的储存在意念里。哦，一定应该是这样，因为它放在这里刚刚好。那你知道有时候人心里觉得合理的事，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一节这样讲，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保罗真知道他所做的事是对的，有良心被圣灵感动，他不是出于理性的考量，而是因为他在灵里受感同证。基督徒的心思有的时候是可以帮助灵的，心思跟灵可以一同运作，但是灵的机制在受造上更为尊荣，在层次上比心思还要高。我们在灵里如果知道一件事是错的，就不应该容让理性说服我们去做。同样的，如果我们知道某件事情是对的，也不能允许理性游说我们不去做。神在许多议题上赐给我们理解的悟性，但是我们与他同行或是顺服他的时候，并不需要每一件事都了解。有些时候神在我们里面留下一个大问号，成为我们生命中扩增信心的工具，而没有获得解答的疑问，可以把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对人类而言，要放弃理性单单相信神是十分困难的，可是一旦完成此过程，心思就可以进入安歇之处。我自己曾经经过这样的历程，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想东想西、看很多书的人，所以等到我要进入喜安堂圣灵的追求，我觉得非常吃力。我的辅导巴托生牧师曾经讲，他说你要从这里降到这里，距离是非常远的。你不要看这样短短距离，你真是要经历是距离非常远，你要放弃理性然后进入灵里面，当然相信神真的非常非常困难。经过好一段时间的追求，神做工，所以一旦完成此过程，你的心思就可以进入安歇之处。心思忙碌没有安息，就会拦阻洞察力跟启示性的知识形成。头脑的知识跟启示，头脑的知识跟启示性的知识之间有一段相当大的差距。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要学习安静等候神、注视神、倾听神，常常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如果当中有人你刚来到我们中间不算很长的时间，你觉得你不习惯我们的聚会，那是很正常的，很正常。你需要继续的操练，继续的学习，继续的专心学习安静等候神、注视神、倾听神，直到你的灵里头心思都越来越安静。有位弟兄他从神学院毕业，他要寻求何去何从，他感到十分困惑。神曾经把一个强烈的感动摆在他心中，要他毕业后呢，回到这个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开拓一个地方教会，这也是他原先的打算。然而就在他动身的日期迫近之际，他的口袋里大约有50美金，同行的还有身怀六甲的妻子跟一个孩子。他想想他的情况实在不是很好，在这个抉择的起点，他受到两个 大型的侍奉机构的邀请，而且提供他优渥的待遇。不仅这个侍奉的机会很吸引人，而且有幸成为其中任何一个机构的一份子，都足以使他心满意足。他考虑的时间越长，他就越觉得困惑。他曾经很确信自己要做什么，而现在他在抉择当中摇摆。他觉得他目前的处境不利于回圣路易士去开拓教会，所以呢，接受这两个机构之一的聘请当然是诱人多了。但是呢，要接受任何一方却令他感到不平安。最后呢，他去请教提供他工作机会的其中一位牧师。这个牧师就很有智慧地跟他讲，好，你去退休，你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你的脑筋休息休息，然后看看你的内心深处，你看到什么你就去做吧。当他照这位牧师的建议去做的时候，他很快就发现他在内心深处所看到的就是去圣路易士开拓的教会。他不知道他手上只有$50怎么样去开拓一个教会，他就是顺服主去了。后来结果十分美好，他的教会成为近3000人聚会的全球性教会，许多年来数千人的生命透过这个教会得到祝福，整个命运被翻转。我们再来看箴言3:5-6，请大家一起读箴言3:5-6。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许多人任由自己的心长久四处游荡，因为他们没有约束自己的心思。在彼得前书1:13说，要约束你们的心。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他说要束上你心思的腰带，约束你的心就是束上你心思的腰带。所以一个没有办法专心的人，很可能就是他常常任凭他自己胡思乱想。还有过度疲劳也可能影响注意力的集中。当一个人极度疲倦的时候，撒旦会趁机展开攻击，因为他知道人在非常疲倦的情况底下要抵挡他是比较困难的。要操练与神同在，你随时随地仰赖神，跟神交谈，呼求神的帮助与指引，把神摆在面前，你要认定神，你要求问神，你要定义专心追求神，专心等候神，专心的仰望神，注视神，而不要注意海里的波浪。你看彼得走在水面上，本来走得好好的，如果他专心注意耶稣，认定耶稣就好了，没有想到他去看海里的波浪，他花时间定睛在暴风雨上，他就心生恐惧，就沉下去了。还好他懂得呼求主，主啊救我，主耶稣就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所以当魔鬼在你的生命中掀起风浪来威吓你，或者他用惧怕跟疑惑的思想火箭在那里攻击你的时候，你要专心仰赖神，继续注视神的荣烈，瞻仰神的荣美，你呼求神的拯救，你的眼目单仰望神，还有更多感谢赞美神，你就能够得胜。请我们再来读历代志下20:12。历代志下20:12，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
好，这句话是约沙法王的祷告词。因为约沙法王面对三国联军来攻击犹大，第一，他确定他没有办法抵抗仇敌；第二，他知道他不知道怎么做；第三，他知道他必须仰望神。而当他们在那里无助地仰望神的时候，神借先知告诉他们， 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先知说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你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救恩。摆阵站着，我们战斗的位置在哪里？我们要站在哪里？就是在神里面，站在神里面，进入神的安息，把眼目定睛于神，我们持续的等候神，然后照神所指示的一切去做，不要让肉体轻举妄动。然后先知亚哈西告诉他们，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那约瑟法不但接受先知的话出去迎敌，而且他设立歌唱的人走在军前赞美神，结果神就派伏兵击败了仇敌。有一群基督徒，他们每夜不间断的聚集一起赞美神，神跟他们讲，他说，你们开始赞美，我的灵会逐渐教导你们如何真正地赞美。当他们赞美一阵子以后，他们安静下来，神就鼓励他们说，你们的赞美使我快乐，令我喜悦，然而我要你们更多地赞美我。所以他们知道主喜欢从他们得着更多的赞美。在1972年的除夕到了，他们在以色列地赞美敬拜已经将近6个礼拜，神就不时地催促他们更多更深地赞美神。他们不只用嘴唇赞美，也以拍掌、高举双手，还有跳舞来赞美神。这些都是圣经教导我们奇妙的赞美的方式。在除夕的赞美聚会中，主耶稣就对他们说话，就在此刻，当你们在这里赞美我时，我正以我的灵浇灌耶路撒冷城的另一个区域。当主这样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很高兴，他们巴不得快点天亮，好知道神到底在另一个区域做了什么事。隔天他们就知道了，一群25个阿拉伯浸信会的年轻人，他们昨晚也聚集在除夕晚会上，突然圣灵大大浇灌他们，他们纷纷讲起方言来。所以这个消息很令人振奋，他们开始学习神行事的法则。神这样讲，神说，你们向天撒种，我就向地撒种。所以他们的赞美就是向天撒种，神就在地上撒种行奇妙的事。所以每当他们来到晚间的聚会，他们心里怀着神极大的期盼，他们的赞美就越来越火热。几个礼拜之后，有一晚主耶稣又对他们讲话了，主跟他们说，当你们在这里赞美我的同时，我已浇灌我的灵在加撒。后来他们真的听到一些有关圣灵浇灌在加撒的报道。几个礼拜以后，神又告诉他们，他要以圣灵浇灌加利利。随后他们果然听说在加利利所发生奇妙的事。所以你知道，诗篇第22篇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对不对？我们的赞美成为神的宝座，而神他坐在宝座上，他可以决定他要在哪里做工。好，所以我们赞美，一方面神会做工在我们自己身上，可是一方面神也可以做工在其他的区域，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那赞美是心思战场上相当厉害的武器，不但可以赶逐仇敌不散的黑云，还可以带下圣灵的浇灌跟神的荣耀。而你要知道，神的荣耀带来自由自在跟安息，神的荣耀可以带下属天的启示跟智慧。但愿我们的心思常常浸润于神的荣耀中。请我们再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一章5到8节，请大家一起读雅各书第一章5到8节。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心怀二意的人会东想西想，东考量西猜想，却没有安静下来等候神、仰望神、求问神、倾听神。那神是慷慨的神，他乐意厚赐智慧给凭信向他求智慧的人。有个弟兄，他参加一个行销会议，大家都在那里绞尽脑汁啊，他们要为他们所正在研发的一个城市想一个新的行销宣传词，也就是他们想要用一句简短的话具体呈现一件产品的价值或真相。但是那天呢，大家想破头毫无结果，那弟兄就在那里就安静地仰望神，求问神，求主呢赐下一句广告词。哎，忽然主真的给他一句话，他就把这句话告诉大家。好，哎，同事们就说，哎，这句话太棒了，你是怎么想到的啊？那天弟兄学到一件事，神能够给人生意上的好点子，他在商业领域上非常内行。弟兄作为策略者，他必须主办思想领导力研讨会，就是他需要传递那种突破性的观念，采用有创意的技巧跟方法来帮助客户正视他们公司的问题。有一天呢，他对顾客的需求做了一些市场调查，他发现客户最想知道的事就是怎么样降低公司的资讯技术的费用。那么弟兄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他读了几千页的资料之后，他虽然得到很多的理论跟新方法，可是对于怎么样汇整这些资讯，怎么用清楚又简明扼要的方式把它传递出去，毫无头绪。他就看着他桌上30公分高的文件跟白纸，觉得要把它变成简单根本不可能。然后就安静在主面前，他在心中祷告，他说，主啊，这个要怎么汇整呢？我怎么样把这么多的讯息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呢？就在他那里安静祷告的时候，忽然主开始把一些想法放在他里面，他立刻赶快拿起笔来写下来。第一，资讯技术的预算是由三大类支出所组成的，就是技术、人力还有设备。第二，在技术方面，目标是要提高资产的利用，你对于这个高资产运用率的想法汇整在这个地方。第三，人力部分，把你对减少工作或缩短时间的点子汇整在这里。第四，就是在设备部分，把你对提高电子和空间效能的点子汇整在这里。主给了他这四点以后，他就照着主的提示去做，他弄出来的东西为公司赚进了数百万美元。所以解决问题，你需要创意思考，也需要智慧。那神的智慧并不仅限于这个属灵的事物，也包含像降低成本的策略或是技术见解之类的属世的事物。这对弟兄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启示，他从来没有想过神能够赐给他有关这个研讨会还有城市的技术等这些直觉，一直到他碰上这些危机，他呼求神帮助他解决技术上的问题的时候，才发现神真的给他智慧完成任务。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天赋的独特恩赐，可以在这个世上为神的国度发挥影响力。你一定要了解，工作没有圣俗之分，只有在神国度里不同的工作跟角色。有些人他们以为 只有传道人蒙了神的呼召，这样的一个错误信念就限制了他们，使他们看不见神已经赐给他的百姓独特的恩赐，而且要他们用出于神的智慧跟洞见去解决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放弃啊这些错误的观念啊，我们要奔赴神给我们的真实的呼召，扮演在神国度里面神所给我们的角色，在工作岗位上成为得胜者。请我们再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二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二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我们要管理自己的心思，不要让批评论断的想法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停留。魔鬼会差遣邪灵在人的意念里面散播批评论断的想法，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批评论断的想法并不是你从你自己里面生出来的，是魔鬼设计你的脑海里面，可是你接受了。有一个姊妹的原生家庭，那个批评论断是家常便饭，那因为原生家庭有这种习惯，他也会常常在公园里面或购物中心里坐在那里看着人来人往，然后针对人们的衣着发型等在心里头品头论足一番。后来他知道神的命令是不要论断人，所以每当他脑海里有出现一些评论的时候，他就立刻对自己说，这不关你的事，或对主说，主，我把这事交给你，你作王掌权。当他怀第四个小孩的时候，他已经受过圣灵的洗，而且他蒙召要服侍主，他也是一个很用功读圣经的学生，而且他学习怎么样操练得医治的信心。但是呢，他在怀孕的最初三个月孕吐得很厉害，体重减轻，体力消退，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沙发上，就是觉得很恶心很疲倦，连动都不能动。这种情况让他很困惑，因为他前三次的怀孕经历感觉都很好。有一天他躺在床上，他听到后院传来先生跟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的笑声，他就气急败坏地问神说，神，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病得这么严重？为什么我没有好起来？圣灵就催促他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他就跟着说，主啊，这些经文对我跟我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可是既然圣灵催促他读，他就一遍又一遍的读，最后神就开启他的记忆箱，让他想起数年前所发生的事。他曾经负责主领并教导一个家庭查经班，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士叫珍，珍呢一直很认真的参加每一次的查经课程，直到她怀孕了。后来珍就很难固定参与，因为珍总是觉得很疲倦很不舒服。那天姊妹躺在床上，她想起自己跟另外一个姊妹当时是怎么样议论珍的，他们说珍呢就是不能够咬牙撑一撑好好地来上圣经课程。姊妹从来没有用任何方式帮助珍，她只认定这个珍是一个弱者，用怀孕作为借口来遮掩她的懒散跟自我放纵。好啦，现在她的境况跟两年前的珍一样，神就向她显明，虽然你自己前三次怀孕过程很顺利，而当你批评论断珍的时候，你就向魔鬼开了一扇又大又宽的门，让魔鬼可以攻击你的身体。哇，他一蒙神光照，原来是这个原因，他就立刻向神认罪悔改，他的身体也就恢复正常的状态。所以他身体的状况在剩下的孕期当中都十分的顺利。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意志拒绝那种批评论断的思想入侵我们的脑海。请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二十二节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好，要脱去旧人，意思就是你不要再有不正确不适当的行为。二十四节说，你要穿上新人，就是你要开始有正确的行为。好，但是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关键点是在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是什么？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所以那个关键是你的心智，英文是 mind， 二十三节 mind， 心智就是心思，心思。所以最重要是你要把你的心思改换一新。你要把你的心思换成合乎真理的圣洁心思，合乎真理的圣洁心思。一个人如果不先改变心思，他就不能让他就不能让错误的行为转变为正确的行为。那旧人也许他也想要做正确的事，可是除非他刻意让自己的心思改换过来，并且以神的话语和旨意为准则，否则他永远也没有办法做到。有个弟兄，他有情欲的问题，他确实很爱他的妻子，他也不希望婚姻被毁，但是因为他有这个情欲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当然会毁掉他的婚姻。他坦白告诉传道人，他就是没有办法远离其他的女人。他跟传道人说，你可不可以为我得释放祷告，我已经祷告了很多次，可是没有任何改善。传道人说，好，我会为你祷告，但是你必须负责管理出现在你心思中的画面。如果你真的要得自由，你不能去看色情的东西，你不能允许色情的画面在你的心思中成型，你也不能想象你跟其他女人在一起的那个画面。你一定要奉耶稣的名拒绝不圣洁的心思。很多人就跟这个男人的问题一样，他想要得自由，但是一直没有突破。他虽然想要改变行为，但是他不愿意改变他的心思。心思往往是人们与罪共舞的地方，因为没有人看见你的心思，所以你的心思就很容易在那里与罪共舞，因为你觉得反正没有人看见。可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样讲，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主耶稣说，你心思犯罪等于行为犯罪，淫念那就是一个不对的思想，不圣洁的心思。如果你没有抛弃这样的东西，迟早行为会出现。所以罪行的道路是透过罪恶的思想来铺设的。一个参加家庭查经班的姐妹，她已经委身给主，而且希望她的家庭跟婚姻能够改善。她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是一团糟，她的家庭、孩子、婚姻、财务、身体状况等等，而且她还公开的跟别人说她不爱她的丈夫，事实上她根本就厌恶他。她知道自己的态度不讨神喜悦，她也愿意 学习爱她的丈夫，但她就是没有办法忍受待在她丈夫身边。原来她一生都在做白日梦，她一直想象着一个童话故事，她是故事里面的公主，她的白马王子呢会在下班的时候带着鲜花跟礼物回家，用那个甜蜜的爱情虏获她的心。她整天都沉浸在这个想法里面，所以当她那个疲倦过重、全身是汗、肮脏还少了一颗牙齿的丈夫下班回家的时候，她就看到她就厌恶她。思想一下这个情形，这个姊妹已经重生了，和她的生活仍然一团糟，她想要顺服神、为神而活，她也愿意学习爱她的丈夫，因为她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她也愿意在生命跟婚姻当中得胜。但是她的思想打败了她，她的白日梦打败了她。除非她开始转变她的想法，采取正确的思想，否则她不可能胜过她对丈夫的厌恶。她的心灵活在一个并不存在也绝对不可能存在的世界里，她完全没有准备好面对事实，她有这种梦幻的想法，她没有根据神的话来选择自己的思想，魔鬼就可以继续在她的思想当中灌注不正确的思想。所以他一定要开始奉耶稣的名拒绝错误的思想，只要他以为脑海中这些思想是他自己的，跟仇敌没有关系，他就没有办法经历得胜。所以他一定要拒绝从魔鬼来的不对的想法，他愿意让他的心智改换一新，改变他的想法，他的生活才会改变。正确的心思带来正确的行为，除非人改变自己的心思，否则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行为。所以这是神的秩序，你要先有正确的心思，然后你会有正确的行为跟生活方式。所以这位姊妹要奉耶稣的名拒绝那些虚幻的想象，要选择神的话。神的话说要凡事谢恩，不是吗？所以她应该要常常为着她劳苦工作的丈夫感谢神，学习凡事谢恩。请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四节。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谢谢你们帮我装水，还有人给我喉糖。反正我在日本都没有问题，因为日本天气比较凉爽，不需要开冷气。我一回到台湾遇见这么热天气，到处都是冷气，我知道我的鼻子跟喉咙都对这种东西过敏了。求主帮助我，谢谢你们。那在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想要活出耶稣赐给我们的得胜生命、复活的生命，你的思想一定要放在属天的事、求上面的事。保罗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么一个接受复活的基督在心中的人，天天要求上面的事，求上面的事。那么怎么样求上面的事呢？就是从早到晚学习不住地祷告，不住地仰望耶稣，用赞美感谢的态度来面对事情，用神的话语来衡量每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追求圣灵充满，花时间聚会，常常思念耶稣，爱慕耶稣，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都是求上面的事。一个人会求上面的事，表明他的心思意念常常是被坐在神右边的基督所吸引。哥 哥罗西书三章二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就是你不要老是挂念今生物质的事，要训练自己的心思，拒绝思念那些无意义、不真实、不可敬、不公义、不清洁、不可爱的事，要奉耶稣的名拒绝忧虑的心思、灰心的想法、不圣洁的思想，常常思想主耶稣复活升天，他坐在宝座上，他正在掌管一切。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句话太棒了，是真理。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已经死了，所以你已经死了，我也死了。死人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打算的，死人是安静的。既然我们已经死了，已经与基督同死，所以我们就要向复杂的心思死，向混乱的思想死，常常回到里面，把心思集中在基督的身上，安静注视主。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要过一种藏在神同在里的生活。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的坚固台，我们可以全心投靠神，隐藏在神的同在中，这是最安全的地方。隐藏在神的同在中，我们的灵与主成为一灵，我们的心思与耶稣基督合一，我们就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所以与基督同死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全的事，它意味着我们已经脱离了以宗教仪文为本不能拯救人的领域，我们向律法死了，我们脱离了罪恶和肉体情欲的辖制，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我们也脱离了撒旦和一切黑暗权势的范围，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同活。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这样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今天我们藏身主里，藏身在主的同在中，我们住在荣耀里，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荣耀的生命，我们有耶稣基督荣耀的心思，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那个荣耀的身体，我们跟主耶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常常思想荣耀的耶稣，我们追求主荣耀的同在，我们求主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荣耀的灵刚强我们里面的人和我们里面的心思。虽然我们在地上有苦楚跟试炼，可是这些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基督是我们的荣耀，在里面是我们公义的日头，所以我们里面的日头不会下落，我们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所有悲哀的思想、自怜的思想、不祥的预感、黑暗的心思、不解的心思，都要在主耶稣荣耀的光中消失的无影无踪。所以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只有一件事，一直注视耶稣，他是我们的标杆，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的标杆就是荣耀的基督，我们要得着他荣耀的生命到一个地步，我们身上完全彰显他荣耀的形象，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愿主这样祝福在座的每一位，阿们。
颂赞诗选七十六首，颂赞诗选七十六首，仰望新耶路撒冷。
当圣徒大队回家万众欢呼同一时当我跑进银包道路大过当那里没找你的世界和那一切你的梦我就要在回家亲人冥想救助大歌唱在于新耶路撒冷正当生活大队回家万众欢呼同一时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请起立来唱虽然道路有时难行使我很想走下去虽然难以理解难免心动但我心甘相信追随一落后就要离开在你心也不想能终于到时在意你积极做个随时永远的观察因我不就一样等待你也走因我随意是谁为生但我坚定你的话你不想和送你手的话对你千万千万不放一起你不想和
坐
当我最后告别之后连累了的场景我竟刚要摇动我